实际上呢，我们的祖先太伟大了，对吧？在几千年前，已经探索到这个我们的宇宙当中有这个星，对吧？比如说有水星，有金星，有火星，有木星，有土星。几千年前就已经探索到了，对吧？然后呢，水星，天上的水星就是地上的水，记住啊，是暗物质，它是一种暗物质啊，不是指这个河里的水啊，记住啊。金星是金，暗物质，路也看不到，但是存在。火星是火，暗物质，不是真正的自来火。木星是木，土星是土。这种暗物质呢，古人就把它归结为仁义礼智信。比如说，一个人，将来我们要学到每个人啊，都有个纳音命，纳音命，对吧？比如说七五年，你们这里有七五年吗？七五年就是大气水，水命，对吧？哎，凡是水命的人啊，都是很聪明的人。水是主智啊，对吧？命里面就是有聪明的因素，也就是智慧的因素。水命人比较聪明，啊。那么精明的人呢，很讲义气，啊，精啊，对吧？这种人。蛮刚强的，很讲义气。我这里有概率，有案例。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以后可以举好多例子，举这个中外名人例子，哎，张学友，是吧？是吧？或者什么多了，都可以举个例子拉出来，对吧？他们什么命？他是隐藏着什么东西，知道吧？哎，是吧？或者黎明，对吧？或者都是凡是中外有名的人啊，或者政治家方面，对吧？好，火星人他是爱物质火，很讲礼仪，哎，火命的人很讲礼貌的。木命的人呢，很讲仁，仁啊，仁义礼智信就是很仁慈，对吧？土命的呢，很讲信用，仁义礼智信。他就这种什么呢？就是纳音命，那这个就是爱物质，爱物质很多啊。举个例子，接下去我会讲的。我们有十二生肖，对吧？人是高等动物，但是它为什么有十二生肖呢？它就带着动物的一种本性的东西跟着你。老鼠属老鼠的人，我也属老鼠的，我有老鼠的本性。我晚上，老鼠喜欢晚上活动的，我晚上就进到了这个处，我每天看书看到一两点钟，对不对？老鼠就喜欢这样子。那举例子啊，对吧？哎，对吧？实际上这个就是爱物质，对吧？先祖五千年前就探索出宇宙的爱物质。我们的祖先真的很伟大的。我们学了《易经》，学了《道德经》，就知道，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化的、最伟大的一个民族、一个祖先。这五行在天地之间。形成的映射关系，记住啊，是映射关系。这里四个字很重要，对吧？有映有射，有显有隐有显，对吧？映射关系，对吧？那么这里呢，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说的是暗物质，阴阳五行，我们一定要理解是暗物质。我们讲的时候可以的，哦，这哦木生火，没有木火生不起来。他真的要进入这个领域呢，不能这样子了，晓得吧？这样子就把他的本意就搞懂了。这解释的时候可以的，就像我们以后暂时在学习，对吧？哎，在这里来练习，这个不要紧。你造一个谣，你说我什么事情？这个是学术性的，真的要算了，不能开玩笑了，对吧？没事找事不可以，对吧？哎，所以呢，祖先很伟大，对吧？记住，五行是暗物质。不是真正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来解释，对吧？就在上个礼拜，所以我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学易经的人一定要联系实际，对吧？要联系自己， 而不是空学。那这一点我跟大家讲，空学学不好的。我们中外的这个事情什么都要联系起来，是吧？来思考。举个例子，就在上个礼拜，有一个人叫丁少仲，大家知道吧？在美国的中国的一个物理学家，是吧？丁少仲，他有个团队，他领导的团队称，这个报上有的啊，就上个礼拜啊。所以我喜欢研究易经呢，经常要接触这个实际，对吧？古今中外，这个学的就深，对吧？所以学易的人一定要关心周围的事情，对吧？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不可以。这个你读史书不行，对吧？会议发现了二五折，他说发现二五折了，对吧？我看了这个报道，我蛮好笑的。我现在才发现二五折，我们的祖先5000年就知道有二五折了，已经弄出来金木水火土了，对吧？他不得了了，他说发现了二五折。2月18号，美国波士顿 AAS 科学促进会年会上面，丁少仲称将发表论文，正式发现了宇宙存在二五折。那我是研究易经的，我看了这个报道，当然我首先第一个感觉不容易，他在探索，但是我想告诉他，也许他还没有学过易经，对吧？所以现在有一种人啊，他的知识很渊博，对吧？知识似乎很渊博，科学技术水平也很高，但是他不一定是个智慧的人，不一定是个真正的智者，啊！我也许讲的比较偏了，可能有些不同意，就他没有真正的学过中华文化，是吧？没学过易经、道德经，对吧？他从另外一方面说，他不一定是个真正的智者，就像我们。有的人说我学问是书上来的，错，知识不是从书上来的，是吧？知识哪里来的？就要通过学习中国的易经智慧，从这个里面进入到心里面，这种学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智慧的东西。你看二五折，我们5000年就有了，他说将要发表论文，这个时候称是二五折，可笑不可笑，是吧？当然了，对于没有学过易经的人，所以我说嘛，我们如果学了易经的人，他的境界就比一般的人高，思考问题就比一般的人深邃，就这个道理，对吧？看问题就两样，你们将来也会这样的，对吧？笑看天下事，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就把它来看看二五折，我这里有论据的，对吧？不是杜撰的。我们以前大家都在学习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朝代的更替由于农民起义，是这样讲吧？我们现在抛弃这种阶级斗争学说，我们用阴阳理论，用易经智慧来研究。你看朝代更替，它是五行的规律啊，这个规，这个朝代更替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有五行的规律在，二五折在起作用。前的不说，我们说从唐朝开始，唐朝大家知道大唐东土，它是土，这个朝代就是土，我们说大唐东土，是吧？我们从土开始研究，用相生相克，对吧？大唐东土它建立了，当然了，唐朝它280年，它经历过贞观之治，对吧？有个非常好的盛世，是吧？盛世有啊，贞观之治，好，但是再怎么样，因为有一个规律的呀，比如说1946年有一个民主人士王炎培，对吧？在延安跟毛泽东谈话，他说了没这句话，他说我有研究历史的，凡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啊，一般都是200年不出300年，是吧？这样讲的，对吧？叫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对吧？也祸也。他说毛泽东先生，你说你们马上要夺取政权了，你们将来怎么样能够有多少年？毛泽东不假思索，我们有10000年。哦，10000年啊，什么法宝？民主，是吧？我们是人民监督政府，对吧？这个意思很好的呀，就是不会有腐败，人民监督政府呀，肯定10000年，对吧？没错。但 但是这个不是你一说就一万年就一万年，对不对？是不是啊？还有一个美国一个国务卿叫杜拉斯，那我们年代你们没有经历过，他就说了一句也有著名的话，不知道你们知道吧？像我们这个年代知道，他说我们跟第一代共产党人是斗不过的，但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杜拉斯讲的，我们从小老师就经常用这话警告我们，好好学习啊，你们将来第三代第四代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啊，帝国主义这个杜拉斯话是胡说，对吧？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一定更好，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对吧？我们小时候这样子的，还唱歌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们唱过吧？哎，其实我跟你讲，我到这个年纪啊，我满是听到少先队歌我都很激动，真的，有时候我也流眼泪。我想起我8岁时候戴红领巾的那个情景，好像就在眼前。真的，这首歌很好的呀，对吧？是吧？啊，共产主义那个时候社会很好，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8岁的时候，1956年那个时候，哎呀，真的社会已经到了道不拾遗哦，夜不闭户有一段时间，我是亲身经历的呀，对吧？哎，对吧？所以你看，好，我们来说大唐东土，它经历了盛世。但是经不过这个五星的更替啊，最后被宋朝是末啊，你们宋朝是末啊，对吧？木克图克掉了，对吧？这是接下来元朝是金啊，金人啊，金克木，元朝代替这个木，对吧？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很惨的，金就是现在讲讲是中华民族56位，那个时候是由外蒙古人，对吧？征服我们了，是吧？哎，金克木，他这个道理不是说谁想就如，你想怎么就怎么，有规律的，五行的规律啊，暗物质。好，明朝，明朝是火，记住啊，明是火啊，明是火，对吧？像这个明朝是火，如果属老鼠的人，他起名是不能有光明的名的。因为老鼠是喜欢在暗里面活动的，所以生肖老虎的人不好起这种火的这种字，晓得吧？像我就是起了这个，我爸爸起个名，我年轻时候很坎坷的，年轻时候很坎坷的，后来我大师给我改了现在名字，我很顺的，这真的，对吧？我不好起光明的名的，但是我老爸一位，对吧？他跟我起了，至于老鼠，对吧？至于名是火，火克金。他把元朝打败了，谁啊？朱元璋，是吧？第一代。哎，清朝是水吧？水克火，对吧？水克火，这个里面倒有一个小插曲嘞。明朝后期啊，这个东北是一个后金啊，其实它也是金啊，知道吧？清朝努哈赤是金啊，他要搞明朝搞。然后搞来搞去搞不过，因为什么呢？金跟这个是不对的吧，对吧？跟这个火是不对的吧，对吧？哎，那么后来太宗皇太极登基以后，他就听了这个易经大师的话，改国号为清，听懂了吧？就水呀，是吧？国号清，水和火，所以后来就把明朝打败了。吴三桂不是起义叛变吗？金朝就进来了，是吧？所以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到光绪，是吧？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三个铜钱来占卦，记住啊，一定要用乾隆、雍正或者康熙的这个元宝来，尽量用这个东西，对吧？因为他们代表清朝盛世的时候，清朝也有盛世的一段时间，对吧？万不得已，那么用人民币，对吧？1块钱最好是用你这个，对吧？到专门的这个，不是我城隍庙、黄庙市场不行。像北京的吧，专门有一条街，北京啊，专门有一条街，专门就是买这种东西的，不是黄庙市场啊，专门有一条北京专门有一条街，专门是这个风水街，买风水的用品。 是吧？报到花鸟市场去买的，就是风水，像城隍庙也是蛮好的，对吧？上海，那民国是土，所以民国战胜了这个清朝，把这个清朝推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方木，东方红，太阳升，是吧？是木，木克土，所以这个是五行的规律，啊，不是说哪一个人怎么样，哪一个人怎么样，这种都是胡说，是吧？不是哪一个人，对吧？对吧？这个不要乱说。那这个呢，我们反正你们这么年轻，将来看得到的，对吧？你们这么年轻，对吧？这种敏感的事情放在肚子里面，对吧？所以呢，你看，我们要懂得这个五行啊，它是有规律的，它就是一种万物者，对吧？而这种万物者在5800年前，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探索出来了，不是丁少叔说我现在才发现万物者，现在发现太晚了吧，对吧？那么这是五，那么现在要讲到六了，对吧？六爻分段，就是说做人做事的六个阶段，没有第七阶段。所以我们祖先呢告诉我们这个一个卦，对吧？一个卦，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卦，对吧？就是卦里面的有六爻，卦跟爻啊，一定是六爻，一个上卦下卦六爻。这呢就是放一放，我们了解一下哦，六爻做事情是六个阶段，这个是我们重点研究的东西，我们放到下一讲详细讲。是吧？这个很重要，重点的重点，六爻分段，对吧？我们就知道一个卦六爻，为什么？什么叫卦？什么爻？我们会详详细细，也是基础知识，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吧？哎，那么下面我们讲研究七，七日来复，反复提到七日来复天也，对吧？这个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对吧？我们要比较深的来领会，啊，七日表示事物从四点发展到极限了，你看六个，七个就是极限了，然后又回到原始阶段的四点，叫周而复始，有一句成语叫周而复始，七表示事物从四点发展到极限，对吧？说的最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对吧？我们生活就是循环的，比如说我们星期一，对吧？明天星期一开始了，对吧？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然后到星期天就是星期七呀，对吧？极限了，回头又到星期一了，不可能到星期八，对吧？这个道理，几点回到，对吧？那么我们举些例子，对吧？举些例子，啊，比如说，对吧？我们这个地震，对吧？最近啊，这个因为今年这个2003年了，这个有些灾害比较多了一些，对吧？最近这个云南啊地区啊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的地震。一般来说，地震呢7天以后会恢复正常，对吧？余震啊什么7天，人患大病7日为限，就大病啊，7天医不好就完了，对吧？7天为限。一个人如果要绝食，死亡的极限就7天。你7天当中什么都不吃，对吧？这个不是辟卦不是这个意思啊，就一般的要绝食，我不吃了，7天就走了，对吧？七日表示事物从四点发展到极限，然后你看，对吧？释迦牟尼禅坐7749天，觉悟了，对吧？创世纪圣经一周为7天，第7天为安息日，那这些蛮多的了，对吧？人死了做妾，对吧？这个意思。那么妾讲好了呢，我们讲第八，这个呢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今天先讲一下，下一讲呢也要讲到八卦，因为这个是八卦。八卦呢，这个是我们将来我们进入易经这个64卦的基础，对吧？没有八卦哪来64卦？对八卦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对吧？那么从八卦里面呢，就开始讲到一个卦，什么叫卦？古代说 卦则卦也，是吧？卦则卦也，是吧？前面这个卦是名词，就卦，指八卦有六十四卦。后面的卦是动词，表示动手挂起来展示，显示给他人观看，这样子道理。八卦的来源大家知道，以前我们这个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我们的中华祖先还是在原始的这个状态下生活，对吧？那么然后呢，他们这个有些人呢，到森林里面去打猎觅食，结果呢被老虎吃掉，吃掉以后呢留下一堆白骨，那么另外的朋友或者家人呢又去了，发现一堆白骨，哦，知道这里老虎出卖，然后呢他就挂一个东西，挂着挂也，那个是没文字啊，那么就用挂画来代替，对吧？是不是啊？用挂画来代替，或者上面画一个动物啊，或者是龙，以后就变成有字了。比如说山啊，这里有梗，对吧？啊，这里有坎，这里有危险等等，挂着挂也，挂着，所以挂就是这么原始来的，挂着挂也。战士者，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我们的战士者呢，就通过这样挂出来的图像现象推断吉凶祸福了。那我们后来的战士者是通过挂出来的这个图像现象来推断吉凶祸福了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卦，这什么卦？这什么卦？开卦，对吧？什么道理呢？我们现在上海有一个大学叫交通大学，有吧？我们乘公交车，交通车，对吧？交通两个字就是从太卦来的。什么意思啊？哎，这个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是代表地，是吧？这个代表天，是这个意思吧？那么地呢应该在下面的，天应该在上面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呢表示什么呢？地在上面肯定要往下，对不对啊？这个肯定要朝上，他们就交而通了，互相就一个交通了，听懂的意思吧？所以这个卦是太卦，就是非常吉祥的。地是肯定要朝下，这个天要朝上，他们就交通交而，但这个体卦叫交而不通，因为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大家过关，黄牛角水牛角过关过，对吧？是这个道理吧？我们现在先简单的讲一下，对吧？你看我们的古人祖先多智慧啊，对吧？太，对吧？山羊开泰，对吧？山羊可能开泰，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卦，八卦定吉凶。那么现在是已经不是八卦了，六十四卦。那么这个八卦就单独的卦叫八卦，对吧？所以我们基础啊一定要打好，我们要重点的来学习这个八卦。